古江崖，决心要帮着老苏家找出杀害老苏头的凶手。在他访查到第四天的时候，他围着这个伏牛岗啊转悠，他骑着马呢就进了山谷了。说这话这时候，这个天呐，黄昏已过了，他骑着马正在山谷里头溜呢，冷不丁抬头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一看在石喇子的下边那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东张西望，头发挽着，明明是个黄花少女呀。他们俩的眼光也碰到一块了。楚江崖心就一翻个，心说这是谁家的女孩，孤零零一个人怎么在这儿坐着，你这地方多险要，我过去问问。就这么办，就奔这人来了。这个人一看不好，站起来一转身躲到石喇子后头去了。等到楚江崖到了近前再找，是踪迹不见。
哎呀，
怪，怎么没了？莫非我眼离了？没有啊，我眼神最好。那怪事，忽然他又一想，坏了，我方才看见的不是个人，肯定是个女鬼。人哪有这么大胆的？一想到鬼这，楚江崖就觉着脖子有点冒凉气，汗毛根有点发胀。哎呀，往四外看看，空无一人呢，心说不好，我赶紧离开此地，把马学回来，一口气跑出深谷，转过伏牛岗，又跑了一段路，这才回到洛阳东关五福殿，下了马进了屋啊，伙计把灯给掌上了，问他用什么，他一摆手，我就出去了。他把门关上，这心呢就跳成一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呀，都说世上有鬼，我根本就不信。你说不信，这回我可看见了，不是鬼是什么？难道说我要倒霉？人家都说眼前活见鬼，这是倒霉的开始啊！想着这，他倒到床上了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这脑袋跟一锅粥一样，也不知道想什么呢。就听见他这个房门有人敲了几下，梆梆梆梆，谁？他冷不丁就坐起来，吓得汗毛根发炸，提着宝剑闪身躲在门后。谁敲门？谁？无人答言。他仗着胆子冷不丁把门开开，啊，噌就跳院去了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哎呀，真倒霉呀、啊！我怎么竟遇见怪事？提着宝剑回来了，房门关闭，把灯挑得亮点，刚想坐这儿，他一抬头，我的妈呀！就见那个少女仍然是那身衣裳，正在床上坐着，直不愣登，俩眼盯着他，谁不害怕？楚江崖吓得噔噔噔倒退了几步。你是人？是鬼？就见这个少女装扮的人站起来，冲着楚江崖一躬倒立：“朋友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朗朗乾坤哪有鬼神之理呀、啊？我是个人呢、啊。”呵，怪不怪呀、啊？楚江崖一听，说话挺粗，是老爷们的声。看看这人还是女子的打扮，真是莫名其妙啊。那你是男？你是女？我是个男子汉。朋友，请你不要声张，把门关上，咱俩好好谈谈行吗？我来求你来了。楚江然一看呢，不是鬼，这事就好办。这个他的胆子又壮起来了，把门关上，手里拄着宝剑，跟他对面坐下了，这俩眼睛紧盯着他。发现在哪儿见过他呢？怎么眼熟啊？想不起来了。问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么晚了你找我什么事情？请问您是不是 林霄剑客楚江崖呀。
对呀，
您知的是您，我还得砸对砸对，恐怕发生意外。哎，楚侠士，您能不能借给我一套衣服？你看我是个男子，穿着一身女装，诸多不便。另外，你有没有富裕的鞋？再借我一双。您看，我到现在还光着脚呢。行啊，但是你是谁，我得弄清楚。就这么胡里八涂的可不行。你为什么堂堂男子汉，化妆成个女人，鬼鬼祟祟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位趴到桌上哭开了，好不伤心。朋友，你哭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楚侠士，我有什么我都告诉你吧。我非是旁人，我姓李，我叫李建豪，我爹爹就是江南著名的侠士李国梁啊。啊，李建豪这个名太熟悉了，太熟悉了。于铁鹏一伙所要追踪的严拿的就是他。我去问你，万里飞侠是死的米少不？
对。
于德水死的镖局子是你干的不？
对，
是我干的。
啊，朋友，
你的手段可够毒辣的，杀人不眨眼，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就这么样的狠毒。他们哪边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楚侠士，如我细禀，万里飞侠高炯虽然是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，但是此人品质恶劣，仗着武功在身，欺压良善，强霸妇女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他还勾结南省的贪官污吏，狼狈为奸，盘剥百姓。不信你到江南走访一下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我李建豪学会武艺在身，我的宗旨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我跟我爹决心为江湖铲除一大祸害，为百姓造福。就这样，我父子二人找到万里飞侠高炯，当面向他辩理。那高炯仗着手下人多势众，不但不听，反而要置我父子于死地而后悔。那时我们为了防身自卫，迫不得已，我这才手起剑落，把他杀死。先把他砍成重伤，而后半夜又夜入他的家宅，把他的人头砍下，这叫杀一儆百。事发之后，万里飞侠高炯手下的人到处严拿我们父子，要给高炯报仇。我爹怕我出危险，我们爷俩这才远离家乡，把我姐姐安排到林人家居住。我就冒名顶替，打着秀英这个名字，装扮成女子的模样。我不这样干，我爹不答应。我挺大个男子汉，我愿意吗？可是父命难违呀，只好来到永正村躲避灾祸。那于德水乃是万里飞侠高炯手下的人，没想到他也跟踪来到洛阳，我恐怕视线，因此晚上出其不意到了镖局，也将他杀死，人头扔在洛河之中。 我不是说我是大丈夫，敢做敢为，我干的事就是我干的，绝不牵连旁人。可是我在老苏家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那样办，我爹不答应。我再跟你说吧，后来，哎，悔不应该，阴差阳错，竟发生那样的事情。说什么叫那样？我听不明白。哪样？他家有个姑娘叫美剑侠苏小琴，长得十分美丽，聪慧动人。他误以为我是个女孩，跟我十分亲近。这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日久天长，我们俩就形影不离。土侠士你还记得吗？腾云虎到苏斋行刺，被美剑侠发现，由打庄村追到伏牛岗。你还有陈文梯帮助腾云虎，眼看苏姑娘不行了，我担心她发生意外，这才穿了一身青衣服，手持短刀前去帮兵助阵。咱们两个人还交过手，有这码事吗？
啊，这我还忘得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，怪不我瞅你眼熟呢。那天晚上你还面罩轻纱，后来我把宝剑把你的纱剥掉了，你才露出五官模样。坏事就坏到这上。帮完忙之后，我回到西屋，哪知被苏小琴苏小姐认出来了。他把别人都撵出去，逼问我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，为什么男扮女装。我逼得没有办法，才向他吐露了真情。苏小姐要横剑自刎，我跪在他的脚下起誓发愿，海誓山盟，将来我的事儿抖了完了，我们两个人要白头偕老。苏小姐这才去掉了轻生之念。打那之后，我们俩就行，别说，楚江达听得这，这是怎么牙根冒酸水？哎呀，我还惦记这苏小琴呢，闹了半天早成了人家的人了。哎，楚家事不让我说，我也得把话说完呢，让你知道怎么回事。
那你说吧，还有什么事？
后来这事被我爹知道了，我爹跟我断去了父子之情，骂我不是人呐，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。但是生米做熟了饭，追悔不及了。我爹一怒之间气走了。我后来才调查清楚，他老人家死在山西平阳了。
啊，怎么死的？
听说死到金鞭岳大鹏等人手下的，也是我们过去的仇人。你说我难过不难过？可偏该在这么个时候，苏老爷子回来了。这苏老爷子不愧是江湖老手，几句话就瞅出破绽，往外撵我。小琴姑娘就护着我，老头愈发生机。他可以说看出我是男扮女装来的。那天晚上他手提宝剑把我叫到他的房中，破口大骂，非要跟我比试高低。说什么我要把他赢了，他就把苏小琴嫁给我，若赢不了他，他要置我于死地，保住他们家的名声。我跪前跪后跪左跪右，苦苦的哀告，老头像疯了似的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没有办法，我们从院里打到街上，
从街上打出引凤村，最后打到洛河的河边。哎，怪我一时未加留神，先是一刀把他脖子给他伤了，而后一刀正扎在软肋之下，老头身受重伤。可有谁知道我是为了自卫，我是失手。后来我听说老头子死了，就是死在我手上的，楚侠是清想。我又想要人家的女儿，又把人家爹给伤了，我是人吗？我有，因此我不敢回去，我也没脸再见苏家的人，才躲到深山幽谷之中，被你给发现了。我看出你是谁来了，因此今天晚上我跟着你来的。我想借套衣服，想借点盘串钱，不知道楚侠士肯否帮忙。这个这我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杀老头的不是云梅，不是云梅是冤枉，这是我干的。哎，小子你真行。那么我去问你，我给了你衣裳之后，下一步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到老苏家去一趟，我死在老苏家门前，我不能活了。我可以以心可表，我不是坏人，我的死就是给老爷子抵命，能吗？肯定能。我说李建豪啊，年纪轻轻，做事轻率，你也该死。你说你这一个人给别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呢？我就成全你，楚江崖把包拿回来，取出一套衣服递给他，又找出一双鞋来。哎，他俩个头爬瘦差不多，穿上正合适。另外楚江崖给他十两银子，朋友给你们，多谢楚侠士，我总死九泉也不忘大恩。你说这个李建豪啊，说到哪儿啊，还真就办到哪儿。在他离开楚江崖不到两天的时间，消息传来啊，又是那个伙计就告诉楚江崖，你说咱这新闻他怎么那么多呢？又出什么事了？老苏家可热闹了，大门口外呀，发现一具尸体，抹脖子自杀，台阶上都是鲜血。您猜死的是谁？谁？就是李建豪，就是那个，男扮女装的那位。闹了半天，那个李的姑娘是假的，就是他装扮的，有很多人都认出来了。现在老苏家的人呢，哎呀，都像疯了似的。那个苏小姐也像疯了似的，听说口吐鲜血，一病不起。你说多好？老头的病还没出，门口有人抹脖子，姑娘又吐了血，他们家呀是非败不可了。哎呦，楚江崖一听罢了，李建豪说话算数，还不失为是个好人呢。又一想，该死，就应该死。你活在世上提心吊胆的，活个什么劲儿？他为了证实此事，骑着马到引凤村去了一趟，一打听，果真不假。哎呀，楚江崖心说，够老苏家呛，我是干着急，插不上手。又回到五福殿，哎，第二天洛阳东关热闹了，小魔女云梅、于铁鹏、董老八等等等等十几个人全都来到五福殿，干什么呢？找苏黑虎报仇，找李建豪报仇。就在同一天，神沟孟广从北京也回来了，请出他一位老师傅来。这老师傅叫鹰爪利陶三爷，那也是江湖的老前辈、老镖行啊。 要回到洛阳东关重新镖局的开张。申国梦往回来之后听说这个事儿，请陶三爷出面调停。陶三爷是江湖的老前辈啊，一看要出事儿，陶三爷就在大饭馆子三星园摆了几桌席，把老苏家的苏振杰给请来了，把鲁家五虎的人请了两位，把于铁鹏也请来，把那个小魔女云梅也请来了，做了好几桌呀，居中调停。陶三爷说的明白，云梅要找苏黑虎给娘报仇，苏黑虎已经死了，死了死了，你还报什么仇？你要从哪来回到哪去？小魔女同意了，然后又给别人调停。李建豪抹了脖子了，万里飞家高炯的仇实质上已经报了，老苏就贪了人命，你们何必火中还泼油？咱们江湖人最讲义气，不能逼人太深。于铁鹏大伙一听言之有理，答应完了，当天都散了，人家都没有事了，满天云彩都散了。楚江崖一想，我的事还没完呢，下晌骑着马厚着脸皮来到苏家，苏振杰正好给他爹送灵去了，不在，就苏小琴在家，因为小琴病了。哎呀，楚江崖脸红着，报通明信，求门上人到里边给小姐送个信，把这两件东西还给苏小琴，说这我捡的，原物归还本主，港四交给金妈，金妈转给苏小琴。时间不大，金妈捧着口宝剑出来了，我楚侠士啊，您请过来，这把宝剑叫青蛟剑，是我们老爷子佩戴的，后来又给了我们小姐，现在我们小姐一病不起，听说您曾经救过我们老爷子的命，给我们家没少帮忙，时至今日我们一家人知道您是好人，将来您的前途无量，方才我把两件东西给了姑娘，姑娘万分感激，无以为谢，把这口宝剑就转赠给您了，望楚侠士好自为之。多谢多谢。姑娘的病怎么样？够呛。郎中说了，小命也不久长了。哎，人生太难了。楚江崖把事办完了，手捧着宝剑上了马，回转中县，走出十里地，回头看看洛阳东关，又瞅着尹凤村，这心中是无限感慨。